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刚刚在那边转了一下那个摄像头。
我头先喺度整一个摄像头。
啊，线上的家人们你们好。
线上嘅家人们你哋好。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跨年。
好开心可以今日同大家一起跨年。
虽然我们差不多还有12个小时才到零点。
虽然仲有12个钟头先到凌晨，
但是最后一天我们以敬拜神的方式来开始是非常美好的。
最后一日我们以敬拜神的方式来到敬拜神是非常美好的。
希望今天大家也可以带着神的话语回到家中来思考感恩这一年，度过最后这一天，2023年的最后一天。
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神的话语在这里一起度过2023年最后的一日。
有的时候也觉得如果说现在是最后一天也未尝不可哈。
有些时候我觉得讲今天是最后一日都未尝不好。
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章1-21节。
今天我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章1-21节。
那我们今年陆续呢从约翰福音的第1章19节开始往后看，大概已经有2到3次的分享了。
今年呢我们从19节开始一路往后看已经有几次的分享了。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它非常的著名，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
这个经文呢是非常的著名，因为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
约翰福音3章1-21节里面包括哪节大家都会的经文？
啊，
给玉姐鼓掌，玉姨鼓掌。
好。
那么也有这段经文，它主要是讲尼哥底母啊跟主耶稣基督讨论关于如何能重生，也就是重新生出来的问题。
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讲到尼哥底母他跟主耶稣是讨论怎样可以重生的问题，
重新生出来的问题，
怎样可以重生生出来的问题，
就是一个老的我和一个新的我的问题，
就是一个老的我和新的我的问题。
在年终岁尾这是最好的讨论时机了，
这个在年终岁尾是一个最好的讨论时机。
因为这样的讨论呢总会带给我们希望和新生，
因为这样的讨论总会带给我们希望和新生。
我们也习惯于呢这个时候会做一些所谓的新年计划，
我们是习惯了在这个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做一些所谓的计划。
那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人开始要重新读圣经了对吗？
我想大家有些人可能开始计划说想重新读圣经了。
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结束在出埃及记。
结束在出埃及记。
然后就一直没出埃及。
一直就没办法出到埃及。
如果大家对于关于读圣经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一些帮助的话，我们可以私下聊哈。
如果你觉得对关于怎样读圣经啊，怎样这方面的有什么想法呢，可以我们私下聊。
但我们说就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有新的计划，这是非常好的，包括读圣经包括其他的。
我觉得在新一年有一些新的计划包括读圣经，这些是非常之好的。
我们其他的计划会包括什么呢？
我们其他的计划会包括什么呢？
可能是赚更多的钱，
可能是赚更多的钱，
住更大的房子，
住更大的屋，
或者是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或者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刚刚因为我说太快了所以抢了他的话。然后我新的一年里面呢就有一个是捞坦波，这是我的新年计划。
我的新的一年的计划呢就是希望可以将个坦波
慢慢来，
慢慢慢慢
慢慢来，
这个慢动作
大家可以监督我哦。
大家可以监督我。
但我们说啊，除了这些钱啊，房，我们说银子啊，车子啊，儿子啊，房子啊，这些事情之外，
除了车子房子啊银子之外，这些
我们其实我们的小脑袋里面呀也得想一想关于在天上的事情。
我们的小脑袋里面都应该要想一想天上的事情，
想一想那些不会朽坏的事情，
想一些不会老坏的事情。
我们也得想一想如何在天上为我们自己积攒财宝，
我们要想一想怎样在天上积攒财宝。
比如说我们要想一想如何可以重获新生，
比如说我们要想一想怎样可以重获新生。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何可以过出除旧迎新的新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一下怎样可以过出这个活出这个除旧迎新的新生命。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何有一个不同于老我的2023年老我的2024年的新的生命。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过一个 2024年嘅一个新嘅生命。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呢段经文，今日呢段经文就系关于呢个问题啦。
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
我们会一起读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经文。
那也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或者是看 PPT 也可以。
圣经或者睇 PPT 都可以。
那我们来。我来读第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我大家一起读。这人女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由神那里来的，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老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所听见风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我们来看今天 PPT 的第一部分啊，就是一到四节。
好，我们看 PPT 的第一部分一到四节。
这一段呢，经文说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讨论问题。
这段经文就讲到尼哥底母来到找耶稣讨论一个问题。
必须你姐往下放，再往下放。OK。那尼哥底母是谁呢？
咁尼哥底母系边个呢？
经文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
经文话有个法利赛人，
名叫尼哥底母，
名叫尼哥底母，
是犹太人的官，
系犹太人官。
后面耶稣又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后面耶稣又话佢系犹太人嘅先生。
通过这些描述呢，简单来讲，
通过呢啲嘅描述，简单嚟讲，
我们说尼哥底母是一个根正苗红的犹太人。
我哋话尼哥底母系一个家庭出身好嘅犹太人。
好厉害的翻译哦！通过律法，他通晓律法所有的规定和先知的教导。
他通晓律法的规定和先知的教导。
他知道作为一名法利赛人该知道的一切。
他知道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应该知道的事。
但问题来了。
但问题来了。
他来找耶稣问问题。
他来找耶稣问问题。
他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他问什么呢？
咁佢系唔系咩都知道咩？佢嚟问乜嘢咧？
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去找别人讨论问题呢？
一个人喺几时会去揾另一个人讨论问题咧？
就是他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对吧？
就系佢唔系好清楚嘅时候，系咪？
就是他认为自己知道说，说这个事儿我好像不是特别明白，我没有正确答案的时候。
就系佢对呢件事情好似唔系好明白，冇正确嘅答案嘅时候。
所以很显然，在这里我们看尼哥底母，他认识到了他有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很显然地看到尼哥底母他是意识到他有一个问题。
那他具体的他想不明白的点在哪儿呢？
那他到底具体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就是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和他所行的神迹以及耶稣基督这一位。
他就是不明白耶稣他所讲的说话他所行的一切就是耶稣。
那么他就来找耶稣讨论了，想知道的更多一点，明白的更清楚一点。
他于是就来找耶稣讨论，想了解知道更多。
那我就想啊，当时有多少法利赛人呢？
咁我就谂，当时有几多法利赛人？
怎么就他一个人来找耶稣了呢？
点解就只有佢一个人嚟揾耶稣呢？
难道其他的法利赛人都是大明白吗？
难道其他嘅法利赛人都明白了吗？
后面事实证明，
后面事实就证明，
其他的法利赛人没明白，
其他嘅法利赛人都系唔明白。
那如果大家不明白、不清楚的话？
如果大家都不明白不清楚的话，
为什么只有尼哥底母一个人来找耶稣呢？
那为什么只有尼哥底母一个人来找耶稣呢？
这可能就是区别他跟其他法利赛人不同的点。
这个就是他跟其他法利赛人所不一样的点，
就是他认识到了他还有一些东西他没认识到，
他就意识到他还有一些东西没搞清楚，
所以他想要整明白，对吧？
所以他想要搞清楚。
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事情未知可否模棱两可，
有些事情我们对于有些事情我们不肯定模棱两可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清楚自己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不清楚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没有认识到，
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认识到的东西。
如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话，
如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那我怎么知道呢？
那我怎么知道呢？
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
听起来好像有点巧口，
但这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我们所谓的人的盲点。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所谓的盲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
当我们不去反思的时候，
当我们不去反思的时候，
我们就活在自己的盲点之中，
我就活在自己的盲点里面。
只有常常反思，
只有常常的反思，
观察，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的盲点，
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盲点。
认识到盲点了，
认识到盲点了，
我们才有可能不盲目不盲从，
我们才能够不盲目不盲从。
我们得认识到自己还有没有认识到的，
我们要先认识到我们自己还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认识的，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认识那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认识到那些我们还没知道的东
西。比如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
比如说耶稣在第二章那里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
他洁净完圣殿又教导众人说，
他洁净了圣殿之后又教导众人说，
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
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
这件事呢，耶稣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说的，
这件事呢，耶稣是指着他身体所说的。
但法利赛人呢，他熟知律法以及历史，包括圣殿那个时候已经被重建过两次了，一次两次。
法利赛人熟知律法和历史，他知道圣殿呢三日之内是没办法再重建起来的，而且这个圣殿呢已经是被毁了。
回去好好读圣经，再好好读经。西利是二次圣殿的时候，对，被建了，重建两次，
重建了两次。
嗯，然后他们知道啊，就是无论是第一次重建还是第二次重建，圣殿都没有办法在三日之内重新建立起来。
无论是圣殿是已经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重建了，但圣殿是没办法在三日之内重建起来的。
所以当他们听耶稣说三日之内他要把这殿再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他三日之内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他们听到了可能就当说啊吹牛吧，
可能他听到之后就觉得哎吹牛了，
或者是啊，算了，可能就是乱讲一气，
或者觉得佢，哎，算了，佢系乱咁讲啫。
然后有的人听见了说，哎，怎么能有这事儿呢？
但有啲人可能听见之后就会话，哎，点解会有呢啲事情呢？
我说，应该不太现实，听听也就算了吧。
有啲人觉得，或者呢个都唔系好现实。
所以我们看啊，听见了就当没听见。
咁就睇到佢哋系听见咗，当冇听见。
纵然他有听见了不明白的，他也没有去想这件事儿。
纵然听咗，亦都冇办法明白嘅时候，就唔再去谂呢件事啦。
左耳朵听，右耳朵就冒出去了。
嗯，左耳入，右耳出。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没有认识到。
因为佢哋唔知道自己冇认识到嘅。
然后反而还指控他亵渎神乱说。
反而是指控他亵渎神乱咁讲。
所以我们看当我们有盲点的时候。
所以我哋睇到我哋当我哋自己有盲点嘅时候。
就是我不清楚我自己不知道。
就是我唔清楚我自己唔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唔知道。
所以你说的就不对。
所以你讲嘅就唔啱。
因为我认识不到。
因为我认识唔到。
所以你就是胡说。
所以你就是乱咁讲。
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当我哋觉得自己咩都知道嘅时候，
其实正好暴露了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就正好暴露咗我哋咩都唔知道。
这也是圣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的原因。
呢、这个就系圣经上面所讲嘅神阻挡骄傲嘅人嘅原因。
因为骄傲使我们盲目。
因为骄傲使到我哋盲目，
使我们不能再继续认识更多的事情，继续成长。
使我哋唔能够认识更多嘅事情，继续嚟到成长。
如此这样，我们就不能更多的认识自己。
咁样嘅话，我哋就冇办法更多嘅认识自己，
而不能更也不能更多的去认识神，
亦都唔能够更多嘅认识神。
同时，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认识神的呢？
如果我哋觉得我哋自己认识神嘅咧，
也要好好反思，
亦都要需要好好嘅反思，
是不是我们看我们还有什么没认识到的？
是不是要看看我们还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没认识到的，
然后影响了我们去更多的看到他的另一个方面，
是去影响到我们看到神的另一方面。
总之我们得认识到我们还有没有认识到的，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更多的认识。
总之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不知道的，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认识到。
听完之后大家特别烧脑是吧？
听完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伤脑筋呢？
本来天这么黑，早上起来很不容易，坐在这儿这会儿已经 又想睡了。
本来呢天这么黑能够起到身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坐在这里更加就觉得很想。
没想睡的 也开始哭，不愿意听了。
没睡的不想睡的都可能开始已经觉得 很不想再听了。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难。
我其实觉得都有点难。
但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就是说不要将自己当一回事，
就会比较容易的去认识到自己还有没有认识到，
就会容易的去认识到自己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法利赛人呢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法利赛人就将太将自己当一回事了，
所以就越来越不干人事，
所以就越来越是讲一套做一套。
尼哥底母呢就你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尼哥底母呢他就应该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
尼哥底母呢应该是没有将自己太当一回事。
所以他就用我们中国老话说，他在他看来他不耻下问去了。
于是他就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了。
因为法利赛人嘛，是教师，是文士，俗通律法先知各样的总纲道理，就知道一切。然后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对吧？
法利赛人呢就是又是教师又是老师，他熟悉律法的所有一切，但是耶稣呢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但尼哥底母并没有被这样的事情影响，他就来问耶稣。
但是尼哥底母呢没被这些事情影响，他就来找耶稣了。
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是做师傅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他觉得耶稣啊不一般，
他觉得耶稣非一般，
干的事呢一定是有神的同在，
做的事一定是有神的同在。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耶稣他自己就是神，
但他万万都没有想到耶稣自己就是神。
然后耶稣为了让尼哥底母认识到他就是神呢，
然后耶稣为了让尼哥底母认识到他就是神，
他就跟他说你得重生。
他就跟他说你要重生。
这里是说我们得突破固有的认知跟传统的限制，
这里是讲到我们要突破我们固有的认知和传统的限制，
摆脱老我的限制，
摆脱这个老我的限制，
用新的眼光新的生命来面对神，
用新的眼光新的生命来面对神，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
否则我们没办法认识他。
因为根据法利赛人的教导，
因为根据法利赛人的教导，
犹太人几百年来等待的基督是那样那样那样的，
犹太人 犹太人几百年来等待的耶稣基督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但是当耶稣以这样的形式身份状态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但当耶稣基督以这样样的状态这样的身份来到的时候，
跟他们所期待的就有不同了，
跟他们所期待的就很不一样。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说哎，你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你是错的，我不能接受你。
就因为好像刚才讲的，因为你跟我想象的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接受了。
他们即便知道耶稣跟别人不一样，非同常人，
他即使知道耶稣是跟别人不一样，非同常人，
但是也没有认识到他是神，
也都没有认识到他是神。
我们固有的认知跟传统的限制是我们认识神的拦阻，
我们固有的认知和传统的限制让我们拦阻了去认识神，
他限制了我们，去使我们不能认识这个世界，
他限制了我们，使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
当我们的固有认知跟传统限制了我们在认知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排斥它。
当我们有这些产生了这个认知上面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排斥它。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得知道，得接受我们自己有不认识不知道的，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接纳我们是有些东西是不认识的不知道的。
我们得突破固有的认知，然后才能认识到很真实的那一面。
我们要突破这个固有的 认知才能够认识到这个真实的一面。
很多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就开始讲故事了是吧？
我开始讲故事了。
那时我刚第刚到挪威，
那时我刚刚来到挪威，
我第一次吃到 Kransekake，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 Kransekake，
就是那种挪威人过节日庆祝的时候吃的那种一圈一圈摞起来的特别甜的甜点，
就是挪威人吃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吃的那种一圈一圈叠起来的那些甜的个饼。
我当时参加的是一个毕业典礼，是一个大场合。
我这个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毕业典礼，一个大场合，
好多人，
而且好多人，
就是好多甜品蛋糕，就是摆个长桌子，就从这边摆到那边。
那时候摆了好多的甜品，从这里去到那边。
跟你们说，吃不过来，真吃不过来。
告诉你们，我真的吃不起啊，吃不起啊。
我印象很深，我拿了一杯咖啡。
我印象很深，我拿了杯咖啡，
然后拿个盘儿，对吧？
然后拿一条拿个蛋糕。
拿个盘，
拿一个盘，
然后蛋糕呢，这边切一点，那边拿一块的。
蛋糕呢，呢度切啲，嗰度攞啲。
还没等怎么样，就已经是一盘子了。
冇几耐就已经系成盘满咗啦。
然后里边有一小节儿 Kransekake，
里边咧有一小节系 Kransekake，
我就尝了一口，
咁我就试咗口，试咗啖，
哎呀，好甜呐、啊！
哎呀，好甜喎、
哦，就特别齁甜齁甜那种，
系好甜好甜嗰种。
关键是啊，它特别硬。
关键是它特别硬。
它吃起来那个有点像意大利的那个甜的 biscotti 那个东西。
它吃落去有点像意大利那个甜品 biscuit 那个好像脆饼那样。
就一点都不好吃。
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 我就在接下来很多年 N 年的各种场合，我再没有主动拿过这个 Kransekake。
接下来的好几年里面我都没有主动地去拿这个 Kransekake。
我就想那么甜那么硬有啥可吃的呢，
我在想这么甜又这么硬的有什么好吃呢，
有偷偷笑的哈，
有些人可能偷偷笑来的。
我想挪威人也真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我想想挪威人真的没吃什么好好东西。
但是啊，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了。
有一次我在老教会的路口的那个巴克利汉森喝咖啡，
有一次我在旧教会那个路口那里，一个北极恒星那里喝咖啡，
然后看见了，又看见了它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又有这种又甜又硬的小圈圈。
我又看到在一个密封的罐里面又有那个又甜又硬的这个小圈圈。
我当时应该是觉得一块 Mushroom Cake 应该是太大了，太多卡路里，我不敢吃。
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一块 Mushroom Cake 呢，那个蛋糕太大了，有这么多的卡路里，我就不想吃了。
然后我就又想吃点甜的来配我的黑咖啡，
但我又想吃点甜的来到配我的黑咖啡。
所以那个那么大的又甜又硬的小圈圈刚好合适。
所以这个这么小这么大的又甜又硬的小圈圈呢，就刚刚好合适了。
我当时还拿手接着就是这样咬，你知道吧，
我当时还用个手接住去咬，这样咬。
我就很怕一口下去就是那个碎渣崩的到处都是。
我怕我一口咬下去之后，那些碎那些渣就喷到周围都是。
你们可想而知，当我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我整个认知坍塌了。
你可想而知，我当时一口咬落去嘅时候，个整个嘅认知就系崩塌啦。
像怎么这么软啊？
你点解会咁软嘅咧？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巴克利恒森太黑心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巴克利恒森佢太黑心啦，
竟然卖受潮的克朗斯卡基给我，
竟然卖呢个烂咗嘅克朗斯卡基俾我。
哦，让我要投诉，
我要去投诉。
但我又有点怂，
但我又有啲唔够胆。
嗯，就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吧，反正我下回不买就是了。
我谂下，唉，算啦，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最多下次唔买啦。
但眼前这块我花了钱的。
但眼前一块我系俾咗钱嘅喎，
我得吃啊，
我冇理由唔食噶。
然后我就又咬了一口，
咁于是我又咬多一口。
然后感觉吧，还挺有嚼头的。
感觉咧都好几有嚼头，
越嚼还有点香，
越咬就有啲香味嚟，
就还不错。
我觉得都唔错。
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受潮可以受潮到这么 perfect 的点吗？就是受潮了这么好吃吗？
那我谂下，淋咗都可以咁好食咩？
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说它是从什么罐子里拿出来的？
大家有冇记唔记得我头先讲话系从边个罐里边攞出嚟？
蜜蜂哥嚟噶，我就想，
蜂，
我就是想试试你们有没有听。
我想试下测试下你哋有冇听下。
对，它是从一个蜜蜂罐子里拿出来给我的，对吧？
佢系从一个蜜蜂嘅罐里边攞出嚟俾我嘅，系咪？
那就不能受潮啦。
咁冇可能受冇可能受潮，即系冇。
关键是这个梗啾啾的口感吧，它特别的好，受潮也不能受得这么正好呀。
关键就系佢呢种嘅口感咧系咁好，冇理由如果系受潮嘅话，就冇可能系咁样样嘅。
然后我就想，我说人家怎么样也是百年老店，不能这么无良商家吧？不像无良商家。
点样讲都好，人哋都系百年老店，冇可能系啲不良嘅商家。
然后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应该是我。有问题，
我越谂越觉得唔啱，应该系我嘅问题。
应该是我没认识到，
应该系我冇认识到。
然后突然间反应过来说，天哪，不会吧？
然后突然间我反应到，天哪，唔会啩？
难道这么多年我一直误会了这个小圈圈？
难道我咁多年一直都误会咗呢个小圈圈？
它不是又甜又硬的小圈圈，它是一个梗啾啾的小甜甜呢？
佢唔系一个又硬又甜嘅小圈圈，而系。是有些咬劲的小圈圈，
小甜甜，
小甜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就克朗斯卡基这些年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克朗斯卡基这几年做错什么呢？
就是很多年前呢，我一个当时的不正确的认知误会了他这么多年，
就是因为我过去这么多年前一个错误的认知，就将他误会了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真是错付了呢，
咁多年真系错付咗佢。
你们都不看电视剧的吗？就不明白这句话哪来的吗？OK， 开个玩笑啊。
好，
这个小例子就想告诉大家。
呢个小故事就呢个嘅例子想话俾大家知。
我们人都受限制。
我哋人都系受限制。
受自己认知不到的限制。
受自己认识唔到嘅限制。
也受认知错误的限制。
亦都受认知错误嘅限制。
也被传统限制。
亦都系被传统所限制。
就像尼哥底母的问题一样。
就似尼哥底母嘅问题一样。
人怎么能重生呢？
人点能够重生呢？
是被塞回到妈妈肚子里，再被重新生出来一次吗？
系咪塞翻去妈妈嘅肚里面再生翻出嚟呢？
当我们用自己的限制来理解重生。
当我哋用自己嘅
限制来解重生的时候，
当我哋用自己嘅限制嚟到理解重生嘅时候，
我们就想不明白，
我哋就谂唔明白。
我们用人的限制来尝试解释神的作为，这怎么能通呢？
我哋用人嘅限制嚟到尝试解释神嘅作为，咁点样能够行得通呢？
重生是神的作为，
重生系神嘅作为。
重点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明白，
重点唔系我哋能唔能够明白，
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
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理智能明白的事儿。
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人的理智可以明白的事情。
那么我们凭什么要用人的逻辑来限制神的作为呢？
那我们凭什么要用人的逻辑来限制神的作为呢？
人能重生是神的作为，
人能够重生是神的作为。
主耶稣说我们必须重生，
主耶稣说我们必须重生，
要从水和圣灵生，
要从水和圣灵生。
水里是形式，
水是形式，水是形式，
是从圣灵重生的实质的外在形式，
是从圣灵重生的实质的外在形式。
我们不明白不理解，
我哋唔明白唔理解。
就像我们听见风的声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一样。
就像我哋听到风嘅声音，我哋唔知道佢系从边度嚟要去边度一样。
它是神的创造，神的作为。
佢系神嘅创造，神嘅作为。
所以来看我们重生的话，我们就知道它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
所以我哋嚟睇重生嘅时候，我哋唔系讲到话呢个能唔能嘅问题，
它是一个愿不愿意的事儿，
系一个愿唔愿意嘅事情。
因为能不能是神的事儿，
因为能唔能够系神嘅事情，
愿不愿意是我们的事儿，
愿唔愿意系我哋嘅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哋仔细谂一谂，
其实我们人啊，非常非常的渺小有限。
其实我哋人系非常非常嘅渺小同埋有限。
虽然我们说我们纵然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九阳捉鳖。
虽然我哋可以话飞向长空去摘月亮，亦都可以潜落水底去捉个鳖。
给他鼓掌。
没有，拿得好久。
但充其量我们说啊，我们也只不过是孙悟空在如来佛掌里瞎折腾而已。
但充其量我哋都只不过系喺孙悟空嘅如来佛嘅手掌里边百忙一场。
意思就是说，我们纵然可以上天入地，但是对于神来说，就好像我们看过那个故事一样，就是在如来佛的手掌里面翻跟头一样。
就系话，虽然我哋可以上天落地，但系我哋咧都好似只不过系如来佛嘅，我睇过嘅一个影片又如来佛嘅咁样。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里面没办法走出来。
所以我们怎么能用我们的认知去限制神的作为呢？
我们怎么能够从我们的认知那里去认识神的作为呢？
再说重生是神的事，
再说重生是神的事，
那是他能不能的事，
这个是他能不能够的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是愿不愿意的事，
对我们来说是愿不愿意的事情。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能，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能够，
同时认识到了神的大能，
同时认识到神的大能，
我们就是知道重生它不是能不能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重生不是能不能够的事情，
而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
经文说，
经文说，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字，
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字，
究其本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想不想的问题。
究其本质就是我们头先所说的想不想的问题。
神已经把能不能的问题解决了，
神已经将能不能够的问题解决了，
就看我们想不想，
就看我们想不想。
主耶稣知道尼哥底母还是没办法理解这事儿，
主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没办法理解这件事，
他就跟他瞎就不是，他就跟他掰扯说，那他主耶稣就跟尼哥底母引经据典的掰扯来讲讲他老祖宗经历过的事儿。
耶稣就同尼哥底母嚟到引经据典咁咧喺度去讲道理。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我说你不懂，但是我把你们老祖宗的事儿讲给你听，你总能明白了吧？
意思就话你而家唔明白，我如果将我你哋老祖宗嘅事情讲出嚟俾你知，咁应该明白啦啩？
于是呢，他就提起来了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事情。
于是他就提起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件事情。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到底是什么事呢？
讲故事之前，
讲故事之前，
那个线上的弟兄姐妹，然后那个主持人可以把进来的人静音一下。
可不可以主持人可不可以将进来的人将他静音？
好，我们接着讲故事。
好，我们继续讲。
话说在民数记二十一章。
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一章
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以色列人在旷野越走越烦，逐渐暴躁。
以色列人在旷野越走越烦，逐渐暴躁。
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摩西闹，
然后他就开始跟摩西埋怨了。
他们就跟摩西撒泼说，哎，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
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那里领出来呢，使我们死在这个旷野那里，这里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
这一下耶和华神就怒了，
这下耶和华神就发怒了。
就我们想啊，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天天哭天抹泪的说要走，
当时你想想，当时以色列人是经常都是哭哭啼啼地说要离开，
好不容易吧经历过那么多事把你们领出来了，
好不容易经历这么多事情将你们领出来，
要水给水，要肉给肉，
要水给水，要肉给肉，
遇到点事儿啊就开始在那儿闹，
遇到啲事咧就開始喺度哭哭啼啼喺度鬧。
遇到事不問神，就在那唧唧歪歪怨天尤人。
遇到事情唔去問神，但喺呢度反而係嘈冤巴閉咁怨天尤人。
於是呢，耶和華神就小懲大戒。
於是耶和華神就小懲大戒，
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
使到火蛇進入百姓中間，
蛇就咬他們。
蛇就咬他们了，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以色列当中死了好多人。
这事发生之后，他们就明白，哎呀，我又得罪神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又明白了，然后得罪神了，
然后就跑到摩西那儿说，
然后就跑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愿读耶和华神和你，我们有罪了，
我们愿读耶和华神和你，我们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求你祷告耶和华，叫啲蛇离开我哋。
于是呢，摩西就为百姓祷告。
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啦。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杆子上，
挂喺杆子上面。
凡被咬的，
凡被咬嘅，
一望这蛇，
一望呢个蛇，
就必活了，
就必活啦。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摩西于是就制造咗一条铜蛇挂喺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
系被蛇咬嘅，
一望这蛇就活了。
一望呢个蛇就会活了。
这就是经文十四节说摩西举蛇的这事儿的前前后后。
呢个就是经文第十四节所讲嘅摩西举蛇呢件事嘅前前后后。
我有的时候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段历史，
我有时候睇以色列人喺旷野呢件事情，
我就真不长记性，
就觉得佢哋真系唔吸取教训，
一点事儿就唧唧歪歪的，
一啲事情就开始嘈冤巴闭，
做错了嘛就哭天抹泪的，
做错咗咧就开始哭哭啼啼。
大家不用对号入座哈，我没有内涵你。
我大家不需要对号入座，我没有含蓄。
我在说我自己，
我现在都讲我自己。
遇到点事儿就怨天尤人，磨磨唧唧。
遇到啲事就怨天尤人，喺度
做错了嘛，又哭天抹泪的，然后悔不当初。
做错咗咧，又喺度哭哭啼啼，悔不当初。
但我们看以色列人，
但我哋睇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里遇见事儿的时候。
佢喺旷野遇到事情嘅时候，
只要他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
只要佢哋肯愿意回到神嘅面前寻求帮助，
其实神还愿意帮助他们。
其实神系会愿意帮助佢哋嘅。
然后我就想，
咁我就谂，
这么多回，
咁多次，
然后每次求神，
每一次嘅求神，
关键神还每次都救他们。
喺关键嘅时候，神都每一次出嚟到打救佢哋，
每次都原谅他们，
每一次都原谅佢哋，
他们还不长记性。
他们还不吸取教训。
我真心觉得就以色列人特别渣，
我真心觉得以色列人特别坏到透顶。
然后当你看神的时候吧，神还每次他们回头找神的时候，神还愿意跟他重归于好。
但你看以色列人但看神呢，他每次呢以色列人是悔改的时候，他就每次都是跟他重归于好。
用现在的话说，就感觉神是个恋爱脑。
用而家嘅口头语讲，就系话系恋爱脑，就系爱情至上。
对，神爱我们，就是
爱我，
爱我们至上，
爱我哋至上。
神爱世人，对吗？
神爱世人，系咪？
所以，当我们想想，确实是这回事儿。
当我哋谂下，确实系咁一回事。
但是用现在的话说，
而家用现代嘅话讲，
还好神他没有水泥封心。
好彩神仲冇，
要么我们人就完了。
好彩神冇，因为为咗避免受伤，自我保护就唔再动情。如果唔系，我哋就玩完啦。
我发现大家也不上网，也不看电视剧，是吗？说这些话都不懂。
我睇觉得好似大家都唔睇剧喎，听到呢啲说话好似冇反应。
没问题，都是小事儿哈。重点是经文十六节说。
重点系经文十六节讲。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他不仅爱，他还拯救。
佢唔单止系爱佢哋，仲要拯救。
所以我们才不至于灭亡。
所以我哋先至不至于灭亡。
让我们跟神有和好、永远不分离的关系。
让我哋可以跟神和好、永远唔分离嘅关系。
而这关系就是永生。
而呢个关系就系永生。
那他拿什么来拯救我们呢？
咁佢攞乜嘢嚟拯救我哋咧？
他拿什么来拯救我们他所爱的人呢？
佢攞乜嘢嚟拯救我哋所爱嘅人？佢所爱嘅人。
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就像在旷野里，
就似喺旷野里边，
以色列人跟神闹发怨言，
以色列人同神闹发怨言，
神就立了个规矩。
神就立了个规矩，
这规矩不是为了要惩罚他们，要他们死。
这个规矩不是要惩罚他们，要他们死，
而是要小惩大戒，给他们指一条活路。
也是要小惩大戒咁为他们指出一条活路。
看一眼铜蛇就能活，
看见这个铜蛇就能够活。
我们说没道理，
我说没道理。
这个没有因，没有好像什么所谓的依据，然后科学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像没有一些科学的依据。
这是神立的规矩，
这个是神立的规矩。
神说你看就能活，
神说你一看你就活。
同样的，
同样的，
神也给我们指了一条活路，
神都为我们指出一条活路。
相信耶稣就能活，
相信耶稣就能够活，
而且是好好的活，
而且是好好地活，
是能活得好好的，像个人一样的活，
是活得好好的，好像人一样的活。
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活得好好的。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得好好的。
这是神立的规矩，
这个是神立的规矩。
就像神在旷野的时候立规矩，让以色列人看铜蛇就能活一样，
就好像神在以色列人那里立了个规矩，只要看到铜蛇就能够活。
能不能这件事情神已经做了，
能不能够神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做了，
神立的规矩他就能做到，
神所立的规矩他就能够做到。
现在就看我们想不想了，
现在就看我们愿不愿意了。
只要你想，
只要你想的话，他就可以。
我们现在回到你前面尼哥底母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去前面尼哥底母的问题。
他说人怎么能重生呢？
他说人怎能够再重生呢？
因为人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怎么能？
因为人的限制我们没办法能。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但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不能用人的逻辑跟思维去限制神的作为。
我们不能够用人的逻辑和
限制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
神既然定了这个规矩，
神既然定了这个规矩，
事情就这样成，
事情就会这样成。
相信就行，
相信就得了。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
永生不是就是不死了啊，
永生不是不死，
永生是我们和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的生活状态。
永生是我们跟神恢复了和好关系的个生命状态，
是有他同在的生命状态，
是有他同在的生命状态。
这个呢就在我们相信之时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相信那一刻我们就能够得到了。
永生之后呢？
永生之后呢？
不，重生之后我们就永生了，
重生之后我们就有永生了。
但重生之后我还活得跟以前一样，
那如果我们重生之后我们都是活得好像跟以前一样，
我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这个重生？
那我是不是有点对不住这个重生呢？
那这个我们天天说的永生永生，它对我现实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天天说的永生永生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重生的事实是我们得到了永生，
重生的现实就是我们得到永生。
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意义是重新生活，
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意义就是我们能够重新生活，
重新重生正在重新生活，
重生正在重新生活。
有没有中文班的小朋友？
有没有中文班的小朋友？
找一个出来念一下这一句话。就是
找一个出来
讲点
读一读这个句话，就是第三点。
我估计我要找他们出来念，他们可能再也不会跟我在教会玩了。
因为我想如果我这样叫他上来读的话，他以后都不会跟我玩。
我们中文啊，这个多音字啊，是中文的里边一个很宝贵的精华。
我们中文的这个多音字呢，在中文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精
华。第三点大家能看得到吗？
第三点大家看不看到？
它有三个一样的字，
它有三个一样的字。
我们一起读一遍啊，读错了的不行啊。
读一次。
重生，
重生，
重在，
重在，
重新生活，
重新生活。
这个重新生活它不只是时间上重新来，它不是时间上的重新来一遍，
这个重生不是说在时间上面重新来一次，
而是指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
而是指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
就像黑暗和光明那样不同一样，
就是黑暗和光明是不一样。
我想啊，没有人比我们生活在北欧的人更能明白黑暗和光明有什么不同了。
我相信没有人比生活在北欧的人更加明白黑暗和光明的不同。
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
我在最黑暗的时候，
当有光照进来那一刻，
当有光照进来那一刻，
你是被光吸引的，
你是被光吸引的，
你是转向光的，
你会是转向光的，
你是去面对光的，
你是会面对光的。
我记得刚来挪威那年，
我记得刚刚来挪威那年，
整个二月份，
整个嘅二月份，
只有一天有太阳，
只有一日有太阳。
走在那天走在大街上，
嗰日走喺大街上，
我就感觉，哎，这挪威人也不少啊。
我觉得，哎，挪威人都唔少喎、
啊。而且他们一个个的都面带微笑啊。
而且佢哋一个个都面带笑容，
然后都是这种。
然后都系嗰种，
然后就找个有光的地方能的地方待着，然后是这样的，
然后找个有光的地方就喺咁样嘅。
刚来吗？不了解。
刚刚来到吗？唔了解。
我现在知道为啥了。
我而家知道点解了。
经文第十九说，第十九节说。
经文第十九节讲。
那行真理的。
那行真理的。
就必来救光。
就必来救光。
这个救光什么意思呢？
这个走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那个动作的意思。
就是刚才这个动作的意思。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嗯。救光就是光在哪里。
就光就说光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
那你就去哪里。
光移动。
光移动。
你也移动。
那你都移动。
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晒太阳吧。
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晒太阳呢。
或者说你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不愿意晒，对吗？我都愿意白。
我愿意晒，我都想要白。
那你肯定看过挪威人晒太阳吧？
你肯定看过挪威人晒太阳。
我们老教会的那个门口的山坡上。
我哋旧教会个门口嘅山坡上面。
那夏天一到，腾满了人，对吧？
夏天一到咧，就瞓满晒人。
草地上铺一块布。
草地上铺块布。
然后就往那儿一躺，一动不动。
就喺嗰度瞓，就一动都唔，一都唔再喐啦。
但你们发现他们什么时候动吗？
咁你发现佢哋几时候会喐咧？
就是光照不到他的时候了。
就是当光照唔到佢哋嘅时候啦。
然后太阳移动，他现在在阴影里了。
太阳一移动咧，佢就变咗好阴啦吓。
啊，只见这个时候他就起身。
咁嗰阵时候咧，佢就起身，
然后拍拍那个灰啊、草啊什么的。
就拍拍灰啊、草啊咁。
然后拿起那个毯子。
攞起个毡。
抖了一下。
抖推一推。
然后铺在下一块有光的地方。
你就铺在下一块有光的地方。
那在你拉那块毯子对吗？
去攞起个毡，
拉到有光的地方。
拉到有光的地方。
这个动作。
这个嘅动作。
就叫做救光。
这个动作就叫做走光。
同样的。
同样嘅。
我们来救光而行。
我哋嚟走光而行。
也是这个意思。
亦都系咁嘅意思。
我们救光而行。
我哋走光而行。
就行在真理之中了。
就行在。真理之中了。
约翰福音里面，
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说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真理对吧？
真理。
然后耶稣说自己就是世界的光。
耶稣他说他自己就是世界的光。
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
凡跟从他的就不再在黑暗里面走了。
要得着生命的光。
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就光而行。
就光而行，
就行在真理之中了，
就会行在真理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重生的重点在于重新生活。
我们重生的重点就是重新生活，
就是跟以前在黑暗里活的不一样，
就是跟以前在黑暗里面所活的不一样。
要向光而生，
要向光而生。
什么叫向光而生？
什么叫向光而生呢？
就是这样，
就是咁样样。
这样还有什么？就像向日葵那样。
就好似向日葵一样。
向日葵它是不是这样？
向日葵佢咪咁样。
然后上午这样，然后到晚上就这样。
早上系咁样，到夜晚就系咁样。
所以我们也要学向日葵。
我哋都要学习向日葵。
保持自己向着光而生。
保持自己向着光而生。
因为光而动。
因光而动。
然后就保持我们自己一直都是向着它的。
我哋保持我哋一直系向住佢嘅。
我们要向光而生，
我们要向光而生，
面向耶稣基督，
面向耶稣基督，
被他照亮，
被他照亮，
被他引领，
被他引领。
向光而生的另一个方面，
向光而生的另一方面，
我们要靠神而行，
我们要靠神而行，
我们要学会依靠神而行，
我们要学会依靠神而行。
这是一个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得学的功课，
这个是我们一个一路活着要学的功课，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来的过程，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来的过程，
过程里面要不断调整，
过程里面要不断的调整，
不断递进，
不断的来到历经。
我以前一直觉得只要我学会了我就自己去干了，
我觉得我如果学会了我就自己去做了。
我能一个人独立不是一个成长的标志吗？
如果能够一个人独立的话，不是一个成长的标志吗？
但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不是这样的。
但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就不是这样了。
神要我不要我们独立于他，
神唔要我哋独立于佢，
他要我们一直跟他在一起，
佢要我哋一直同佢一齐，
让我们一直依靠他，
让我哋一直依靠佢，
而且是更多的依靠他，
而且系更多嘅依靠佢。
这个依靠呢，又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呢个依靠唔系话我哋咩都唔需要做，
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神来搞定一切，
唔系话我哋咩都唔做，神嚟搞定一切，
不是这样的哦，
唔系咁样啊。
怎么依靠神？
点样依靠神？
他做多少，我做多少。
佢做几多，我做几多。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我自己也在摸索之中。
我自己都喺度摸索之中。
我以前是一个什么事都要自己管、自己做、自己负责的人。
我咩以前咩事都系自己要自己嚟到管、自己做、自己嚟到负责嘅人。
不能依靠别人。
唔能够依靠别人。
觉得靠不住。
我都靠唔住。
我得自己撑着。
我要自己撑住。
自己绷着。
自己忍住。
特别累。
特别攰。
就特别特别累呀、啊。
特别特别贵，
我记不得是在什么营会上，还是在网上听过一个讲道。
我唔记得系喺一个讲道里边，因为喺一个营会上面听到呢个嘅讲。
有一个例子很好，
有个例子好好，
说有一个老汉挑着扁担去城里卖菜，
就讲到话有个老汉挑住呢个担挑去到城里边买菜。
你们知道扁担是什么吗？
你知道担挑系乜嘢吗？
现在后面小朋友应该都不知道了哦。
后面的小朋友，
他就一根竹竿，然后挂在肩上。
他有个竹竿挂在了膊头上。
然后两边挂着东西。
然后两边挂住嘢。
然后就挑着走。
然后就孭住走。
就说有这么个老爷爷。
就系话有个咁样老爷爷。
挑着这个东西啊，挑着很重的东西，在路上慢慢走。
挑住咁重嘅嘢咧，喺路上边慢慢嘅走。
这个时候有一辆皮卡从后面过来。
然后有个货车从后面过来，
然后停在老爷爷身边，
然后停在老爷爷身边，
跟他说你上车吧，我捎你一路。
然后说你上车了，我载你一程啦。
然后老爷爷上了车，
咁老爷爷上车了，
然后车就开走了，
咁车就开走了。
开着开着呢，
开着开着，
这个开车的人从后视镜里面一看，哎呦，老爷子。
然后这个司机呢是往倒后镜一看，咦，为什么这个老爷爷在这
里？老爷子还在车上，
老爷爷在车上面，
在车上继续挑着这扁担呢，
继续咁孭住这个担挑。
我们听到都觉得哎呀有点可惜可怜可笑，
我听到之后觉得有点可怜可笑，
但是这个故事就很提醒我，
这个故事提醒我，
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
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我常常啊扛着神已经帮我扛着的东西不撒手，
我常常呢就孭住神已经帮我孭起嘅嘢唔敢放手，
然后我就想那是什么，
咁而家我喺度谂，
想到一点呢我就尝试着放开一点，
我谂到一啲我就尝试放开一啲，
然后放到现在我就觉得越来越轻省，
然后放到而家呢我就开始觉得越来越轻省啦。
其实我们学会依靠神，
其实我哋学会依靠神
是建立在和神的亲密同行的关系上的，
系建立喺同神亲密嘅关系上面，
这样你就知道是怎么什么该放什么不该放，
咁你就知道乜嘢系该放乜嘢唔该放，
该放多少什么时候放，
应该放几多几时放。
我以前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相信只靠我自己，
以前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人都不相信只靠我自己，
那现在呢因为跟神的这种亲密关系让我知道我有一位神可以靠，
但现在我跟神的亲，因为我同神有嗰种亲密关系，我而家知道有神可以靠。
就当你每次靠他一点的时候吧，你就发现哎挺可靠的。
就每次你靠佢一啲嘅时候，你就觉得佢挺几可靠嘅。
他比较靠谱。
佢比较可靠。
哦，好，我们说依靠神，它是个过程。
我话依靠神系一个过程。
怎么依靠？
点样依靠？
取决于我们是否明白他。
取决于我哋系咪明白佢。
是否明白他的话，他的意思。
是不是明白他的话他的意思，
如果我们平时敏感于圣灵的提醒，
如果我们平时敏感于圣灵的提醒，
就比较容易知道，
就比较容易知道，
就会比较敏感到哦，神原来现在在做事情
了，哦，那就容易敏感到神现在原来在做事情了，
他出手，
他出手，
而我要做的呢，
那我要做的呢，
就是尽量别拦着他的手，
就尽量不要拦着他的手，
然后尽量弄明白他的意思，
尽量搞清楚他的意思，
按照他的时间计划参与进来，
按住佢嘅时间计划参与进入去。
我的工作是一个服务行业。
我工作系服务行业。
这个服务行业有一个衡量标准。
呢个服务行业有个衡量嘅标准，
叫做客户服务。
叫做客户服务。
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客户投诉。
另外意思就是客户投诉。
这投诉就非常主观了。
这个投诉就非常主观了。
有的时候自己跟老婆吵架了嘛，也过来投诉我们。
有些时候啲人同老婆嗌交了，都过来投诉我哋。
反正有的时候你就不管怎么做吧，人家都不满意。
反正有啲时候佢无论你点样做，佢都唔满意。
然后反正就搞得我自己有的时候就不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 panic， 就非常难紧张。
有搞到有段时间我觉得系非常紧张。
然后再加上下班嘛，你又想早点走，对吧？
再加上落班啦嘛，更想快啲走啦。
你又不想多浪费一分钟在上班的地方？
都唔想多浪费一分钟喺上班嘅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五分钟关门。
有的时候我哋仲有五分钟就关门啦。
17:56的时候，
5:55嘅时候，
有人进来，
有人入嚟啦。
然后我就装着微笑，就这样。
然后就装着客人就微笑。
他说可以，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呀？
我有咩可以帮助你呀？
然后说啊，我不需要帮助，我就随便看看。
啊，我唔需要帮助，我随便睇下啫，咁
我心里想，你看什么呀？我要下班啦。
我就心里边谂啊，你睇乜嘢咧？我就要落班啦。
有那么几回，
有几次，
然后就是跟他好心提醒，哎呀，我们还有五分钟关门的态度的时候，有点急，不太好。
咁有时候我哋好心提醒佢，哎呀，我哋仲有五分钟要关门啦。
然后就收到投诉，
咁于是咧就受到投诉，
说我 cast the net 困难，
讲我话拱嗰啲人客走，
然后我啊就挺郁闷的嘛。
我觉得哎呀，
虽然他也不会说扣我工资啥的。
虽然佢冇话要扣我工资或者咩，
但是吧，那总是个事儿在那里。
但总系觉得有啲事咁。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太多，睡不着觉。
有啲事我就会谂得太多，瞓唔到觉，翻嚟扑去。
就困扰很久，然后我就很后悔。我说，哎呀，我就不能好好跟他说两句话吗？真是的，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但系觉得好后悔啦，就谂下，哎，点解我唔好好同佢讲说话咧？就觉得好，之后就觉得好后悔。
又在一次辗转反侧、昼夜难眠的之后，
有一次喺彻夜难眠嘅时候，
我说不行，我不能再让这个工作影响我的生活。
我谂，哎，我唔能够再让呢个工作影响我嘅生活啦。
所以你们以为我辞职了吗？
所以你认为我系咪辞职啦？
我哪有那胆儿？
边有咁胆？
我说不行，我要好好服务。
唔得，我话我要好好嘅服务。
我得改变这个情况。
我要改变呢个情况。
话说，当你决定有要改变这个情况的时候，
话说你当你要改变呢个情况嘅时候，
这个情况呢就来了。
这个情况就来了。
17:59，
5:59，
电话响，
电话就响了。
那不是当面嘛？他所以他要投诉也不知道我是谁，对吧？所以我就不用接这个电话了。
其实他如果他要投诉咧，因为是电话嘛，他都不知道我是边个，系咪？他要投诉都不知道边个啦。
然后圣经说你怎么说来着？
咁圣经就圣灵就话提醒我啦，就你话
你刚才你之前怎么来着？我就很怕说我不接这个电话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觉。
我怕我不接这个电话我夜晚又睡不到觉了。
然后我就拿起电话说，哎呀，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呀？
于是我就拿起个电话了嘛，啊，
可想而知那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把他整个这个故事讲了一遍。
然后那个人就巴拉巴拉巴拉将他整个故事讲了一次。
然后我说啊，没问题，你可以发邮件给我们，然后当我们确认了这个订单的详细信息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账单。
咁我话啊，冇问题，你可以向我哋发邮件啦，然后咧我哋确认呢个账呢个订单之后咧，我哋会系发邮件嚟到
发邮件账单给你，然后你付过账单呢，我们就可以帮你订货啦。
咁我哋会发呢个账单俾你，然之后咧你搞定之后咧就可以帮你订货啦。
圣诞礼物，
呢个圣诞礼物，
分秒必争的时候，
系分秒必争嘅时候。
然后客人呢也就 OK， 那好吧。
客人就话：哎呀 ，OK， 好吧。
然后我们就哈在不拉了。
我哋就同佢讲再见啦。
放下电话。
放低电话之后，
圣灵说：
咁圣灵就话：
你可以帮他订呀，这是圣诞礼物呀。万一礼拜那个就是15号那天嘛，啊不是25，就是18号那天。
哎，嗰个系18号。
我们是16号的晚上接的电话，对，然后
16号，
因为你那个就是订东西，他还要路上有时间嘛，就可能有可能会收不到，然后想收不到的话，我不是又要被投诉？
订嘅时间咧要邮费，唔系要寄嘅时间啦。咁如果收唔到嘅话，咁我岂不是又要被投诉？
然后就让我想到这儿，我思考了2秒钟之后，马上打回去。
咁啊，我谂一谂起呢件事之后，我思考咗两秒之后，又再打翻电话。
我说喂，你好啊，刚才又是我刚才跟您说话的那个。
刚才你好，我刚才同你讲说话嗰个嚟噶。
我说如果你现在就有那个就是货品号码的话，有人会订错嘛？而你有现在有那个详细号码的话，我可以帮你订。
如果你有呢个货物嘅号码嘅话，我就可以帮你订。
如果你可以 VIPS 我们店里钱，店里有 VIPS 啊，你可以 VIPS 店里钱的话呢，可以就是马上就订了。
咁如果你可以 VIPS 俾我哋咧，咁我哋马上可以帮你订。
然后呢，他说 OK 好，那事情就这样成。
佢话 OK 好，咁事情就咁样搞掂啦。
好，这事就办完了，电话放下了。
咁事情就办完啦，个电话放低。
钱也收到了，货也订了，我心也安了。
钱就收到啦，货又订咗啦，我心里面就安落啦。
然后刚好那天店长也在。
刚好嗰日店长都喺度。
你说他看见能不开心吗？大家都着急拎包回家，然后我还在那上班，是吧？
大家你想想店长看到他会不会开心啊？大家当时都是想着拿着个背包就走人了。
我也希望他可以把这份开心放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上，明年涨工资的时候可以记得这事儿。
我希望他将这几个开心是记在他心里面明年。
但是没关系啦，他不记得神记得，对吧？
不紧要，他不记得神会记得。
这些都是小事儿。
这些都是小事。
但是我们说啊，就是当在这些小事，就是在我该做的这些小事上，
在当我该做的小事上面，
我开始尝试不再凭自己的习惯、血气、想法去做的时候，
当我唔再习惯咁用自己嘅血气方式嚟到行事嘅时候，
然后去及时的调整补救，
去即时嘅调整，
其实你就做了一件你以前不会做的事。
咁你就做咗一件以前唔会做嘅事情。
这种事情多了，
呢啲嘅事情多了。
你们不觉得其实我们的人某种程度上你就改变了吗？
咁你唔觉得我哋喺某种嘅程度上就改变？
而且你是真实改变的，是往好了变的。
而且系真实嘅改变，而且系往好嘅方面。
这种改变，身边的人怎么可能看不到？
呢种嘅改变，身边嘅人点会系睇唔到咧？
就算老板今年看不到，明年也会看到的，对吧？
就算老板今年睇唔到，明年都会睇到咧。
就算他故意忘，
就算他故意系忘记。
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有个哪个王睡不着觉，做梦起来看那个起来看历史，然后想到莫迪改这事儿？
你仲记唔记得有个故事讲到话有个皇帝佢瞓唔着，于是咧夜晚起身嚟到睇呢个历史书记。
所以不要在乎人是不是忘了，或者没看见我们的改变，我们的向靠神而行，而有的好行为。所以不要在乎，就是人是不是看得见我们因着。
所以唔好在乎人系咪睇唔睇得见，
靠神而行而产生的好行为。
靠神而行所产生的好行为，
我们就靠着神就行了。
我们靠着神就，
我们就向光而行就行了。
我们向光而行就得了。
做自己该做的，
做自己该做的，
神绝对不亏待我们，
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
我决定真的明年开始我要慢慢说话。
你要明年现在马上。
好，对，听神的话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
其实听神的话其实没那么难的。
难道你不觉得就是神在借着他在说话吗？
难道你不觉得神就在这里讲说话吗？
那我们就慢慢说。
那我们就慢慢说。
听神的话。
听神的话。
神就可以带领你走在他的计划里。
他就可以带领你走在他的计划里面。
我们就可以依靠他。
我们就可以依靠他。
然后我们就不会觉得难了。
然后我们就不会觉得难了。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是依靠他的前提。
是依靠他的前提。
这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依靠他。
咁样我哋就知道应该点样依靠佢。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是依靠他的平台，
系依靠佢嘅平台。
这样你就知道怎么在侍奉神的时候依靠他。
咁样你就知道侍奉佢嘅时候点样去依靠佢。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
当我哋同神嘅关系越来越近，
愿意向光而生，
愿意向光而生，
我们靠神而行就容易实践了。
我哋靠光而行就容易实践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还有不到十二个小时就到了，
还有不到十二个钟头就到了。
我不知道今天小麦要去谁家吃饭，
我们就小麦今天要去哪个家吃饭。
那能不能我们都抽出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能不能够抽出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好好想一想，
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2024年，
2024年
我们怎么活，
我哋要点样活？
我一举一动要怎么样有新生的样式？
我一举一动点样能够有新生嘅样式？
我们2023年，
我哋2023年，
我们已经向光而生，重新出生。
我哋已经向光而生，重新出生。
那么2024年，
咁2024年，
我们要怎么靠神而行，有新的样式呢？
我哋点样靠神而行，有新生嘅样式？
愿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让我哋一齐嚟祷告。
天父，
天父，
愿你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今天信息的人。
愿你祝福我哋今日所有听到嘅信息嘅人。
愿我们在2024年。
因为我们在2024年
都能向光而生，
都能够向光而生，
靠神而行，
靠神而行，
让我们新年有新生，
让我们新年有新生。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